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您所居住的地方，民间信仰是否盛行呢？民间信仰通常是指在特定文化、族群或地方社会中，由群众自然形成、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民间信仰往往不是官方宗教机构直接规范，而是从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和习俗当中产生。总的来说，民间信仰就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宗教实践。民间信仰重视生活需求和灵验效果，不是以完整的神学或制度为核心，它是群体文化和宗教情感的一种自然表达。在民间信仰盛行的地区，传福音有相当大的阻碍。如何有效的传福音是教会急需了解的课题。今天的使命门徒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如何在民间信仰中有效的传福音。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宣教与布道的工作除了需要清楚掌握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同时也需要认识和了解我们的对象，认识他们的文化处境和世界观，才能更有效的沟通和引起共鸣。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长大，现在在马来西亚服事的庄智超牧师，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是台湾的宗教文化土壤，并在理解后提出这对我们福音布道的工作意义为何，希望透过他的分享也让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反思，那么我们所身处的处境又是如何呢？又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土壤当中更有效的沟通传扬基督的福音。庄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董牧师。
光介绍你我就在想，到底那么多不同的职业，你要怎么有办法同时能够兼顾？那至少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可以啊。嗯，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啊，在台北市出生，然后应该说在永康街长大，因为几乎每天都往那里跑。可是我是八岁就离开台湾到马来西亚，然后在马来西亚也上了很多学校，那个华校啊、音校啊，最后美校。然后之后到美国读书，然后之后又回来亚洲工作一阵子，然后又跑去加拿大，然后在那里工作，然后最后又成为加拿大公民，所以在加拿大应该也待了五六年左右。
OK，
然后之后感觉到神的呼召到美国，想说就辞掉工作到美国读神学院。
OK，
所以那时候到芝加哥去，然后就在牧迪神学院认识了我太太，然后想说好吧，装备不够，所以才再继续读到现在得到博士。
OK。你博士是念哪方面的？
哦，我是在那个TETS， 就是那个三一神学院读跨文化学 （Intercultural Studies）。我现在主要的教学啊，甚至是讲到都是跟那个比较有关啦。我另外要提的是，因为我可能从八岁就离开台湾，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掺很多英文。再等一下，
没问题，
里面希望你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说你在台湾出生，八岁就到马来西亚，但之后又读马来西亚的华校，然后英校、美校，然后又到美国读书、加拿大工作，然后后来蒙召，然后开始读神学，然后其实也不能讲蒙召，就是说你就开始读神学了，因为你现在其实也是双职的，你也在神学院教书，也在教会牧养， 也在公司里面当总经理啊。你是怎么样有办法同时兼顾这么多不同的职责责任？
其实真的没办法同时兼顾这么多责任。好像常常觉得要不然就是这个有疏忽，要不然就是那个东西漏掉，然后更常发生的是不够时间陪小孩，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反省的一件事情。因为平常都是从早七点多出门、然后可能工作到九点十点，就算我提早回来五六点回来也是要工作到九点十点，只是差别是在公司做公司的工作，还是教家里做可能准备教书啊，或者教会的一些责任。然后周末也是拜星期六星期日，常常也蛮忙的。
那你为何选择做这么多斜杠？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会问说，那专心的教神学就好了，或专心的做牧者就好了，或专心的在职场做好、你现在负责公司的总经理的位置就好了。那是什么让你决定要做走这个斜杠的人生？
其实应该说我简单说呼召啦和使命、但是呼召是什么、使命又是什么。我之前在加拿大是那个写程式的 computer programmer,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神呼召我去、怎么说全职服事。但是那时候也是经过好像跟牧师啊跟长老啊一起寻求一起祷告，然后有整整将近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蛮确定那是来自于神的呼召。所以读完神学院然后又读完博士之后又被神呼召来马来西亚，而且不是来马来西亚做所谓的传统宣教工作，而是去当一个算总经理。这个其实让我很讶异。然后有时候之前呢、会让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带领。但是现在我在马来西亚也两年了，就是这次又搬回来两年了，我现在慢慢开始知道神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事，因为第一我为什么在这里还是要继续在这个当总经理，因为我要这样子才有办法有签证待在马来西亚。
Okay,
因为我在这里是一个工作签证。然后我又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在管这个公司，我不是只是放着不管，我真的是有在管，然后我真的有在想要把属灵啊甚至圣经里面一些概念带进去，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职场选择这个是另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到神有在带领我，然后慢慢透过我有在改变这个公司，然后我就可以很公司之外就比较自由，可以去做任何的事工，不管是在神学院或者是教会，虽然很累，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了解在职场上面大家所面临的压力的忙碌、这是我以前在美国当牧师没有感受过的。
是
对，所以我现在到底是代职、双职、三职怎么的，这个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重点是我所有的职位，不管是工作、教会、宣教，或者是神学院教书，都是完成一样使命，就是帮助亚洲的基督教成长。
Okay,
在神学方面，在教会方面，在传福音方面，这个是我的使命。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继续聊下去啊，职场的宣教，职场的事工。
对对。
今天其实我们要来聊的是你的博士论文，因为你最近好像要准备把你的博士论文出版成英文，中文要出版，对不对？
我是希望，我当然希望可以翻译成中文了，然后再。
对，所以你就是在预备出版你的博士论文英文的时候，
对，
然后你把你的草稿寄给我看，然后我读了之后呢，我很希望这有中文本，因为你在研究的是亚洲的处境。但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其实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所以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的题目，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你的研究，好吧？
好，博士论文题目很简单啦，基本上就是如何在民间信仰的这种处境当中更有效的传福音。最主要目的并不是 了解民间信仰，因为有很多书籍是写是 OK， 尤其是非基督徒所写的，就是 OK， 我们妈祖是妈祖有什么历史，然后现在有什么实践的方式，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民间信仰，然后那些都是介绍啊或者解释，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这些，我的目的是 OK， 既然有了这种处境，既然我们就是有民间信仰，那我们要如何更有效的传福音。因为 OK， 我也是在台北长大，我之前讲我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所以我每天回家就是你知道吗，从我那之前是大安国小，然后就跑回家，然后就开始，我很乖，都会先写功课。可是呢，一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一定要跟我的阿公阿嬷打声招呼，对不对？要不然非常不礼貌。然后跟阿公阿嬷打完招呼之后，第二件事就是找那个祖先台，然后到祖先台前拿一炷香，然后合掌，双十合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看看上面的祖先呢，还有。其实我不确定，应该有土地公吧，可能有妈祖，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啦，应该有观音啦，一定有观音，反正就几个神明在上面，然后甚至还会给一个什么旺旺仙贝啊，当然最后是我吃啦，因为神明好像没有吃过我的旺旺仙贝，然后可是我从小就这样很恭敬的面对我的阿公阿嬷和这些祖先。因为我在想说，我不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OK， 我是之后才成为基督徒，所以从小我这样长大就感觉，我们身为台湾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拜拜啊，当然要拜咯，怎么可以不拜？第一，这个是孝顺，一个很重要，就算你什么都不信，但是我们也要孝顺，而且不是在世的那个阿公阿嬷，那个祖先也是要孝顺，所以这个跟信仰没关系，这个是孝顺。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会提进来，对不对？我们整个信仰啊什么，和一个传统融入成为一种。但是另外一个因素是 ，OK， 所以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我到底是属于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不确定。我相信我的阿公阿嬷也不是很确定，可能简单就说个佛教或道教，但其实，很多佛教徒不应该拜这些的。但是我们台湾人很多都是拜啊，所以其实因为我从小是这样长大，导致我现在老实说我的研究也是算是帮助我自己更了解我的童年但是透过了解我自己的童年，我们也了解更多，我说不是只是台湾人，但台湾的七八九十岁小朋友他们的思维，然后甚至长大一点，那他们头脑想的是什么？他们拜拜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一个怎样的心态？这是用怎样的心态在拜？因为我根据那个 Pew Research Center 那个皮尤研究中心，他们有估计 ，OK， 到是这五年内的估计，他们统计不是统计，有估计而已， 43.8%。的台湾民众属于民间信仰 43.8%、然后我们想说 OK 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亚太地区啊，跟亚太地区相比，台湾的数字是异常的高，因为亚太地区只有 8.6%
的人，真的整个亚太地区只有
8%， 对，亚太地区哦，然后我们台湾就 43.8%、应该说44啦，是真的。所以这总共我还继续去查，总共在198个国家的排名中，台湾排名其实有到第三。但是呢，
okay，
我们要知道那个皮尤研究中心他们有另外一个宗教类别较为其他。OK， 其他是什么呢？包括较小的信仰，像 Baha'i 啊、Sikh 啊、什么道教啊什么的，都包括在其他。台湾呢、以 15.5% 位居其他的榜首。然后再来第二是北韩啊什么。所以总共如果43再加上 15, 所以表示台湾有将近 60% 的人是属于所谓的民间信仰或者其他全球第一。OK, 然后我们跟欧洲相比一下， 为什么 ？OK， 欧洲啊，民间信仰比例最高哦，欧洲最高最 top、是 Iceland 冰岛 0.5%。
OK，
北美最高 Bermuda 3%。所以台湾我们的民间信仰的人与其他地方，尤其是所谓的西方 West 欧洲、北美什么的，相差很大。
是
因为我们有独特的宗教政治历史，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的福音策略，或者是更细一点传福音的方法，像可能四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来自于哪里？北美、欧洲，他们真的了解民间信仰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样更处境化的、更有效的向这些人传福音吗 ？OK， 我相信他们都是很爱主的，这些都是很爱主，并不是说他们不爱主，
yeah,
也是有很优秀的、博士级的人物。OK， 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优秀，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处境，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也不是在台湾居住。所以我这个，所以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题目，我讲，但是 why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我相信大家大概可以开始听得出来了。因为我们民间信仰常常与传统宗教与道教所谓连在一起。很多人认为民间信仰就是 folk religion,有点像传统信仰，也就是 traditional religion, 就是哦，这些传统那个比较落后的群族 ,OK, 可能在非洲那些衣服都没有穿好啊，然后他们去拜这个什么神明，这种落后才是传统信仰。可是看到台湾有将近 60%, 我相信大家会很吓到，尤其是看我们有台湾台北101什么的什么都有，而且是我们是全GDP 啊，占哇，至少我2021年查的时候是全球第20位。OK, 根据那个 World Bank。
Yeah,
所以我们不是这种落后国家，但是我民间信仰却这么多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回到刚刚，我题目并不是了解民间信仰是什么。我也不是了解他们包括了什么。我是说竟然有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处境存在。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更加的理解，怎么这样去处境化。
虽然你说你的论文不是在介绍这个所谓民间信仰，但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民间信仰的这个处境。我们一般都讲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但是就好像你讲的，你从小在这个从小到大进家里就拜祖先牌位，其实你连上面是供着谁你都没有太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民间信仰呢？或者是你在你分析了台湾的宗教土壤之后，你能不能具体的点出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民间信仰的一些，特别在台湾的处境当中一些特色啊，或者是一些突出的点是什么？
可以。我先讲突出的点好了，之后再分享一些特色。其实有很多点啦。但第一，我觉得我们的宗教概念框架很不同。
OK。
宗教概念框架像我们有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去讨论宗教概念框架，有些人带很多的书籍啊或训练他们都是问以下这个问题。OK, 什么问题？他们没有宗教概念框架的话，就是不去探讨的。他们会说 ,OK, 既然民间信仰在台湾如此盛行，那我们如何在这种处境里传福音？我们这个就是很 practical, OK, 很 practical 的去探讨这些，说 ,OK, 那我们首先 A 要做这个 ,B 要做那个。好 ,practical 是好。然后我到时候我论文结尾也有 practical, 但是我觉得漏掉了一个很重要中间一定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探讨 OK, 这个宗教概念框架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的问题会稍微有点改变，就像以下，民间信仰到底如何塑造台湾人对信仰这概念的理解，然后是否有在宗教框架的层面上影响福音的传播。所以我并不是我们要了解宗教概念框架，我们有时候啊，至少是我啦，不只是要探讨 OK 怎样你这个陈先生怎么向 那个王先生传福音更有效的传、嗯嗯、然后教会要怎么装备这几个人传福音，对，这个工作一定要做、
嗯、
但是我们再往上一层策略宗教概念框架，这个是我论文所做的工作是 OK， 我们教他们这些传福音方法，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而且是一个宗教开放的国家哦，
嗯，
有数十年的福音工作，为什么只有 5.8% 的基督徒？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大陆他们那个相对之下这么高 percent？ 是不是我们有 miss 掉了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嗯、我们只是一直在教方法，但是没有探讨到底我们方向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我要提出来的是，我们一定要探讨我们宗教概念框架是不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讲要讲整个，我先讲台湾，台湾现在人口是多少？其实我
两千多万吧，2300多万。
OK， 2300多万。当我们在谈这种大数字2300多万的时候，你不管什么方法传福音，一定都会有人信主啦，一定的 statistic 嘛、嗯，一定退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嗯、哦，你看有效啊，那个某某某哪天信主，对，一定会有人信主。但我现在要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能不能让我们的 statistic 整体上更高一点。
嗯，
OK， 所以然后所以这个宗教概念框架到底是有什么需要去了解的呢？我论文有提出几项啦，我可能没时间讲太多、嗯、但是我就提一两个说给大家听。
嗯。
好、就是我认为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台湾人的概念框架、嗯、宗教概念框架。
嗯。嗯
好第一就是所谓的 diffused religiosity。Diffuse religiosity， 这样怎么可以翻译成分散的宗教信仰，可以这样吗 ？Diffuse 就是分散嘛，从一个地点，像你丢一个那种有一个味道在一个房间，然后再慢慢慢慢分散出去。
嗯、
Diffuse 散开 ，OK， 散开，对，这是更好的翻译，谢谢嘉华，帮助我这个 ABC， 虽然不是 ABC，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OK。散开的宗教信仰。所以杨庆坤博士就是他在研究中国宗教框架时，这个是1961年的事。
嗯，
他使用这个 diffuse religiosity， 散开的宗教这个词。然后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的宗教信仰。为什么他用散开呢？因为他说很多时候，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是所谓的制度化宗教。
嗯。嗯哼。
然后杨博士他研究许多领域后收集的那些 data， 得出结论是所谓的中国宗教，然后这个是他所写，我翻译成中文啦。那这个中国宗教是渗透到中国所有主要的社会机构和每个社区的组织生活中。所以人们这是以所谓分散散开的形式与宗教进行了最亲密的接触。OK， 以散开的形式进行了最亲密的接触。有时候基督徒没办法了解这一点，尤其是当牧师以后了。OK， 我觉得初信徒可能还可以了解，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的神学把我们以前旧观念抛出去。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因为我算是第一代嘛，应该是 1.5 代啦。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哦，我一些旧的概念不能了，那个是不好的，我一定要抛出去，然后就像牧师学习这些新的概念，然后就是 OK， 我们宗教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接触宗教就是要来礼拜天做礼拜，然后我们就是要头脑很清楚，我们要信什么，要知道什么，要确信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杨庆坤他所说的是没有中国人。我说的不只是台湾人哦，中华人、嗯、世界华人， 他们是以散开的形式与宗教进行最亲密的接触。所以当我们去跟他们讲说 OK， 你要信耶稣，那这又是什么意思？他们说 OK， 我们叫他说哦去做礼拜，但是 OK， 可是他们习惯像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去拜拜嘛， 那个走过永康街都有一个庙去拜一下，然后到哪里有经过一个那个街上的神明土地公什么，稍微拜一下，都是这种散开的形式，不是说好像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或者什么时候要去做礼拜，是很散开的。所以因为有这种散开的形式，所以我们华人宗教表达的特征，这是 Lawrence Thompson 所说的华人宗教表达的特征，是整个华人文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我们的民间信仰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个是很多人都很清楚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牧师可能不敢说出来。一定有啦，一定有。像台中教育大学的林茂宪教授，他说到庙会文化是台湾文化的缩影，在庙会中可以看到台湾人民的人文艺术信仰的呈现，也反映台湾民间的价值观。我想到那个我们的宗教概念框架嘛，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了，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庙会文化反映我们整个台湾人的价值观，或者是马来西亚也是马来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他们自己的道教的什么，也是反映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自己的文化。那如果你说哦，你现在开始你要信耶稣，你是要叫他们抛弃他们的文化吗？你是叫他们说 OK， 你自己的文化是不好的，是错误的 OK？ 所以概念可以有错误，但是文化真的可以有错误吗？如果没有清楚的让不只是我们传福音的听我们传福音的这位人和传福音的那位基督徒，如果没有清楚的跟他们讲解我们到底是要说服他们什么，我们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误解。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华人很常误解，不会明讲出来，
不会去澄清，对，
不会去澄清，就是心里听然后就不太开心然后就走了，然后也不跟我们说为什么。可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原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他是小学老师，他是语言学博士，
他是家庭主妇，
他是面包师傅，
他是德智司机，
他是工厂经理，
他能从不疏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天父许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我们的使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悲伤的人，他就是悲伤的人，想困苦的人，他就是困苦的人。